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节，又因爱我们，这个爱恐怕就是可以跟那个拣选等于一个同义字。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他爱我们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所以基督徒永远不要自夸，你没有什么好被拣选，但是你基督徒也永远不要作践自己。上帝给你的恩典是让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爱你之前你什么都不是，爱你之后你什么都是。没有爱你之前你什么都不配，爱你之后你应该什么都配，那是指上帝的恩典。就我们来讲，当然我们永远都不配了，是永远都不是。他爱我们，他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意志跟喜悦也是同样的意思，他要这样做，他就是要这样做。再一次，不是因为你好，就是他要这样做，不是在你身上找到什么好的理由，就是他要这样做。如果你好，那是因为他先旨意要让你好，他就很喜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预定我们。我们生儿女根本没有任何预定的能力，我们哪里知道是会生，是连生男生女我们都不确定，生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上帝不是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在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因着亚当的作为，我们可以说失去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沾染了那个原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顺服，我们又都得生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我们再一次说是因为恩典。我们是被盗的儿女，我们是离弃上帝，我们是浪子，这所有的比喻都不能完全表达我们怎么回到上帝那里的。浪子的比喻里面你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赎罪的东西，对，浪子回去就爸爸就很爱他了。可是我们回到天父那里需要一个赎罪的东西，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成为儿子。本来是悖逆的，本来是奴仆的，本来是该死的，本来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他喜欢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这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比喻了。各位，我不知道你最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姐妹最想的是，哎，我哪一天成为一个帅哥的妻子，我不晓得哈，什么刘德华或者，对不起，侮辱你了哈，你的眼光应该更高一点哈，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女人的梦就是成为某一个很体贴人的妻子？那么，我不知道弟兄是不是想成为某一个人的丈夫？我看男人花花心最希望成为一万个女人的丈夫，可能是这样啊，我不晓得。可能也不大是这样吧。我看男人不是很想被，就是以我们罪恶的个性，不是很想被一个婚姻约束住。我觉得男人甚至不大配谈爱情。女人谈恋爱的时候真的是愿意完全摆上的，男人谈恋爱的时候总还是想到我的事业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哈。那所以我不太觉得男人很想成为某人的丈夫。男人很想成为某人的儿子，有这可能。男人，我是对女人的评价比对男人要高得多哈。我觉得男人就很想有事业而已，有事业如果又不太想努力，那最好就是什么，做什么辜振甫啊、王永庆啊、蒋经国的儿子最好了，做天子嘛，做皇帝的儿子，这样可以坐享其成。好，刚才讲的都有一点人类卑鄙的地方哈。就是我们不太觉得成为某一个人的儿子会有多大的幸福和享受。可是你看早一点的文学哈，当一个人的身份是王子的时候，尤其是王子一旦蒙了尘，比如说被这在波斯的故事里最多了哈，罗马的故事里也很多， 就是这个人是王子，但是阴错阳差被什么地方老百姓去养了。但有一天他又以真命天子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哇，那一生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了。那我们中国长恨歌里面，天下父母心啊，要宁愿生一个女的不愿意生一个男的。为什么？生一个女的，这个女的生的可能可以是一个天子，如果这个女的够漂亮，成为皇帝的妃子，就是杨贵妃那样子的话。那 我讲这只是在想，我们有没有一个意愿要成为上帝的儿子呢？我们有希不希望我有一天是王永庆或辜振甫的儿子呢？哎，你这样想真的很多男人很无情。哎，说真的，我一点不想成什么辜振甫、王永庆儿子，我觉得我是我爸儿子最好了。我觉得我在康家生长是非常好，当然不是说我爸爸有什么特别棒的地方，我觉得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子是最棒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天父的儿子，你就是魔鬼的儿子，就是灭亡者的儿子。那我们甚至连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个心愿大概都不大有，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好。我们知道如果成为皇家的子弟会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有钱有权势。但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两方面，最重要的我想是我们有上帝的性情，我们有上帝的良善，其次也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能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这是都不是我们，我儿子要成为我的儿子岂是他的选择？各位对不起，这有点哲学，你要去想一想，做我的儿子不是我儿子可以选的，对不对？是我生的嘛。那么我们做上帝的儿子也不是我们的选择，是上帝的选择。那么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有个工具，那工具是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但他也先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目的，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些都是我们不大有的观念的，而且我们不大稀罕这样的观念，或者不大稀罕这样的作为。但是我希望我能把它讲成一个很稀罕的事情。各位，人想成为王永庆的儿子，人想成为辜振甫的儿子，人想成为蒋经国的儿子，人想成为天子的儿子，只是想将来有很多的荣华富贵嘛，那是很自私的。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要享受很多荣华富贵吗？可能很多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有想到这些事情，不过我希望我们比较不会想到这些事情。我们是有荣华富贵没有错，但是物质上那是极小极小。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有神的那种丰富的生命，非常美好的那丰富的生命，爱的生命，不自私的生命。那但这 还不是以弗所书作者马上讲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一个最直接结果就是我们能称赞上帝荣耀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该有的结果，或者神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女的目的就是要称赞父。好，我说这不是我们的观念。各位，你养育儿女，你希望你儿女做什么？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想我养我的儿女就是希望我儿女天天说爸爸你好伟大，对不对？没有这么差劲的父母吧。你养育儿女目的应该是哦，他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他很健康，他很活泼，他很漂亮，如果加上一点自私的理由就希望他将来出类拔萃。但总之不大是你希望你养一个儿女你儿女一天到晚就说爸爸你很伟大。各位再想一想，你养儿女是不是这个目的？我觉得是，我觉得中国人养儿女都是这个目的，都是很自私的，希望一谈起来，哎呀，儿子现在，哈佛的博士，哎，你要不要看他照片？哎呀，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开什么车子，对不对？我们真的养儿女这个最高贵的理由，其实目的到最后也是很自私的，就是光宗耀祖嘛，是不是？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儿女比别人的儿女出色啊。我希望我不是那么自私，但是我看也有点事。那个小孩的什么毕业典礼啊，我参加过两次，我是不参加这些，但是老婆要我参加就不只好参加了。那个颁奖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每个家长的一个很大的煎熬。 哇，他在我看九年级的时候，在伯大尼毕业的时候，哦，什么什么奖康强，什么什么奖康强，然后在谢师宴的时候，他说跟我太太讲，哎呦，所有奖都被你儿子拿走了，哎呀，这都是主的恩典，什么主的恩典？满脑子想都是今天很荣幸了。好了，他在 Morrison 毕业的时候又去参加了，什么什么奖什么奖，谁拿去？哎呦，另外一个人拿去的，那个毕业生致答词怎么不是我儿子，是另外一个人？各位，我承认自私的心，希望所有奖都在我儿子身上。所以各位，是不是我们生儿子是不是为了自私，我很有面子而已？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理由。如果我们生养儿女只不过是我们的小孩比别人出色，然后人家在我们面前抬不起来，我觉得真是很不好，很没有爱心。可是这是我们的天性，一直到我们是基督徒还不能摆脱掉。我希望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摆脱这个。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不是我们多出色使父母光宗耀祖了，而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出色使神得到荣耀，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天父，但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天父，而是一个把恩典临到普天下，让普天下每一个不配的灵魂都来歌颂他。而且在歌颂他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是互相欣赏，互相赞美，因为在彼此之间的身上看到上帝白白拣选和使我们成圣的恩典。各位，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眼睛是放在上帝的身上，眼睛放在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你的父母身上，就有太多的自私了，然后有太多的骄傲，也有太多叫别人不如你的人很难过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把上帝的生命使别人有任何的难过。好，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要称赞神荣耀的恩典。这个恩典，我们先讲恩典。恩典就是把白白的不配的好处给这些人。所以我们称赞上帝的时候应该是很谦卑的，因为我们真是很不配。我们今天能唱歌，哦，神使我们能唱歌，我们原来是哑巴。我们今天能看见，神使我们看见，我们原来是瞎子。我们今天能够圣洁，神使我们圣洁，我们原来是长大麻风的。我们原来真是卑鄙污秽到极点。我希望你看到，亲爱弟兄姐妹，这都是世俗包括儒家不要我们看到的。我们都要说人多好，我们多伟大，我们不伟大，我们真的很差劲，我们很污秽。但是神把我们的污秽变成这么好，因为他加上一个恩典，他的恩典使我们不配的人脱胎换骨的改变了。所以这个恩典是一个荣耀的恩典，是一个充满了光辉的。我们要称赞，称赞在将来的称赞是我们当做的，在今天称赞也是当做。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让人回到上帝这里。我们要让那些自私自利自大，其实也是充满自卑的人回到上帝这里，让他知道他多么需要神的恩典，让他知道他不管是医生是教授是多么的卑鄙，然后被改变了，我们就谦卑的称颂主。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他这一次没有讲在基督里，没有讲在基督耶稣里，他讲是在爱子里面。我想因为他讲到了儿子，我们是悖逆的儿女，终于成为他所爱的儿子。他耶稣是他所爱的儿子，却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咒诅和仇恨。这是他特别要讲一个爱子，他真是爱他的儿子，他真是爱他这个独生子，他真是爱这个在他受洗的时候在变相山上都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他把他一切的爱给了这个爱子，实际上不能说给，原来父和子就在爱里相连的，父子灵都在爱里相连的。他因为这样爱他的爱子，那么在爱子里有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连于爱子，我们才得到一切的祝福。可是这个爱子也因为上帝爱我们， 成为了一个被咒诅的。这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讲，在救赎论里讲，讲十字架道理，我们所有救恩的核心就在这里。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因为以弗所书这讲的太多了，不管是时间是空间是内容都太多了。时间是从万古以前，从这个世界都还没有的时候，到耶稣的道成肉身，到将来他再来。空间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那里面的丰富包括我们原来是如何的黑暗邪恶，现在得到多丰富，所以实在不大容易把它讲得很清楚哈，太丰富了。但基本上就讲到说我们现在要赞美我们的父。为什么要赞美我们的父呢？因为他对我们太好了。他怎么对我们好？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怎么会成为他的儿女？各位，我再用一个简选的观念吧，这也是基督教的世界比较能表现出上帝的精神。我自己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老外，而且那个百分比差不多是100%。那我在中国大陆也听到这样的情形，也是100%。就我碰到过好几个老外，不是宣教师就是牧师。那么他们，我碰到都是有自己的小孩，很健康，有自己的小孩。然后他们会去孤儿院，当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会去孤儿院去挑孤儿做他们的儿女。哎，不是自己没有小孩哦，有小孩，然后挑残障的。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哦，包括在我们英文部也英文部有一对宣教士，去年来今年又来，他们三个孩子吧，好可爱。然后他们特别到天津去挑一个有残障的女孩子，去年我看到那个女孩子刚刚来还很不开朗，因为残障，所以我想在那种环境性格也很扭曲，一年在他们爱之下我觉得都已经很开朗了。哎，他们就说怎么搞的，怎么老美我们中国人挑，我也有一些甚至华人的基督徒朋友啊，他们没有小孩，他们要领养一个，那一定是一定要非常的好，孤儿院里面最漂亮的一个，最聪明的一个，最俊美的一个。各位，我都没有说这不好，可是当你有基督的爱的时候，你可以更好，你可以挑人家不要的，不是自作孽，这个是上帝的爱，上帝就拣选不好的，不是没有好的给他拣选，是一个好的都没有。我们要认识这样的爱，但是在我们被拣选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有改变了。好，这个是拣选，但是实际上在拣选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个不可以少的，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对，是他拣选，我们是丑小鸭变天鹅，我们是 Cinderella 灰姑娘变成王后了，这就是他的恩典。但这个恩典里面他付了一个极大的代价，就是爱子的血。爱子的血就是爱子的死。那么旧约圣经里就很喜欢把血跟生命连在一起，因为生命实在说真的有点抽象，血不抽象，而且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和我们生活经验里面，血实在流光了生命就死掉了。而在他们的逾越节的羔羊，还有平常赎罪祭的时候，还有在立约的时候，都看到血代表了生命。所以借着爱子的血就是借着爱子的生命，或者借着爱子的生命的消失，生命的舍弃，生命的被剥夺，或者说借着爱子被杀，我们才蒙救赎。这好重要一个观念，上帝拣选我们。你说一个灰姑娘成为一个王后，那个皇帝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大概就是，那童话故事没有多讲啊，童话故事 Cinderella 我看品性很好嘛，个性也很温柔嘛。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贫穷的小孩子，从来没有家教没有教养的话，你要做皇后真的做不来。那个苗条淑女，那个应该是 My Fair Lady 吧，不是 Professor Higgins 要把那个一个英文说的烂透的一个卖花女变成一个贵妇吗？那是不大可能的事，那根本不可能嘛。 因为你要把一个很烂的在街上一个女孩子，然后训练她能够讲最好的 Oxford English， 那很困难了。而且这不是讲英文的事情，就是气质嘛。好，一个烟花巷的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被虐待，不管她多么值得同情，但是你要让她变成一个王后，她没有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所以一个皇帝如果要把一个非常，假定我们说非常丑的女孩子变王后，那现代略略可能，你就开始做整容的工作嘛，啊，换皮肤啊，双眼皮啊，然后在她身上填山移海啊，这些移山填海啊，做各样的工作哈，可能可以，我不知道，也许美容手术再过20年可以真的打造更好，但她性情，你能让她做一个王后吗？雍容华贵。让他很聪明很得体很高贵气质，我不晓得，也许再过100年科学也可以办到吧。这里不是变成皇后的问题了，这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了。一个人怎么进到神的国？一个最卑贱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成为皇后？一个最卑贱的男人怎么可能成为王子？当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一个绝望的答案，也是一个有盼望的答案告诉他，人如果不重生，没有办法进神的国。这是一个绝望的答案，因为人老了怎么重生？而且就算生，还是一个罪人呢。我们怎么变成天国的王子？我们怎么变成天国的王后？我们没有那个气质，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然后耶稣给了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人如果不从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借着神的圣灵，借着神的话，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有上帝儿女的气质，那个美善，那个可以在天国里生活的那种美善，我们就有了。好了，可是还是有个问题，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圣灵？我们怎么愿意领受这样的话？啊，各位，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叫花子一样的，一个乞丐一样的女孩子，需要一套衣服就好了，需要洗一个澡把你洗得干干净，然后喷香水，然后或者说需要整个做一个整形的手术。那么我们需要不只是这些，在圣经里面，我们根本是一个上帝看到就会愤怒的，要把所有的愤怒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王子，我们是把王后和公主都强奸了那个强奸犯，皇帝看到是要杀我们的。我们不是王后，我们是何西阿书里面那个离弃自己丈夫的淫荡的妻子，看到的是要被羞，是要被羞辱，是要被休掉，是要被杀掉的。我们是悖逆的儿女，我们是应该死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是与神为仇的，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都有讲。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白白的一个恩典；对上帝来讲，他是付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上帝不是说啊，我们是一个很差劲的女人，然后洗一个澡，然后换一件衣服就变成了王后。这中间，这个女人犯了太多的错误，需要处罚的。这个处罚是死罪。我们不是一个小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上帝就领养我们做儿子。我们是把他的一切都破坏了，我们应该处死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成为他的妻子，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所犯的错误先得被对付，但是那个错误要对付是死。上帝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我们死，但死刑一定要执行，他一定要救我们。上帝就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替我们成为罪犯， 替我们成为强奸犯，替我们成为说谎者，替我们成为在路德的话很清楚，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神使那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全世界所有的强奸犯、杀人犯、谋杀犯的一个集合，好叫上帝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愤怒在他身上，这叫借着爱子的血。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